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行在爱中，行在爱中。那么是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一到七节。我们大家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
218面，新约218面，新约218面。
我们有整卷的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应该是以弗所书最美好最有帮助的经文之一。这一段五章的一到七节，它是涉及到基督徒生活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关于爱。关于爱，我想你也会留意到第二节它有一小句话，是什么呢？要凭爱心行事。五章的二节有一小句话是凭爱心行事，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美，或者能够更加直接的说明我们要在行为上如何以基督徒的身份来生活。这什么意思呢？基督徒的生活要彰显出爱的特质，爱的特质。我来把这个七节经文来念给大家听，让大家能够看到整个的这个布景，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前面的两节，前面的两节经文。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食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显然这是一段很实用的经文，让我来做一个很简短的概括。那我相信神确实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教导我们同样的功课，我不曾仔细的来统计，但我们一直在碰见这样的课题，在撞见这样的课题。我想在前些日子主一直在让我们关注一个很伟大的真理，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除非我们现在的生命，我们现在的生命能够彰显正直的性格，否则有一个很真实的可能性，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得救。大家注意了，除非我们现在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性情，能够彰显正直的性格，否则可能有一个真实的可能性，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得救。这正是这段经文的核心。说什么呢？如果你是淫乱的，或是不洁净的，或是贪心的，你就不能承受神，不能承受上帝和基督的果。我想神是在对我们说话，因为在我们这许多人当中，或许有人是与神没有活生生的生命的关系。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外表敬虔的，甚至曾经做过居士祷告的人，他们也常常来到教会，外表敬虔，有敬虔的外表，但没有敬虔的实质，跟神跟基督，他不认识基督，他跟神没有真正的生命连接，但他们的现今的生活却没有属实救恩的凭据，是吧？你的救恩是跟着你现在的生命，现在的生活状况来验证你 你的救恩，来验证你的救恩，来作为一个你属神救恩的凭据。否则你自己都在疑惑来疑惑去，我到底得救了没有，在那边问，是不是？所以对我而言，无论我们学习哪一段的经文，这似乎都是它的核心部分。我们在第六节又看到什么呢？有人要欺骗，有人要借着卖弄虚假的爱心来欺骗。这个世上虚假的爱是包括什么呢？包括淫乱、奸淫、贪心和一切不洁净的东西。贪心啊！然而我们不可卖弄这种虚假，是不是？倘若我们是真是基督徒，我们的生活特征不应该是虚假，而是属实的爱，属实的爱。有一处经文经常在我的生命当中萦绕在我心头，实际上你们大家都也清楚，就是约翰一书的四章。约翰一书的四章说什么呢？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凡有爱心的就认识神，就认识神。因此你若没有爱心，你就不认识神，不论你说什么。但是要搞清楚啊，你的爱，你没有爱心，这个爱心是什么爱呢？神的爱是怎样的爱呢？这个要去思想嘛。神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是牺牲的爱，是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不管别人恨你怎么样，你都是那种完全给予的爱。那么我们有没有靠着圣灵顺服基督活出这样的爱来？我们可以查验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自己仁义的爱，彼此交易的爱。因为只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做工，你才能够活出，你顺服圣灵的带领，你才能够活出那样的爱。那个爱是跟你之间，你的生命的一个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彰显。倘若你的生命没有爱的特征，你就不认识神。圣经上也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是不是？人若没有神的灵，就不是属神的。人若不是从圣灵重生，若不是从水和圣灵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是不是？如果你的实际生活没有彰显出这样的特征来，那么你有拥有圣灵的这个品质就要打问号了，就要打问号了。倘若你不爱你的弟兄，神的爱就不在你的里面。所以保罗是在说，我们一直在学习的事，而且他是以这个方式说的。他说要凭爱心行事。倘若你生命当中没有爱，或者仅是这个世界所提供的虚假的爱，那么不论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不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不在神的国度里面。现在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一节他说什么呢？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现在要把效法神这短句来抽出来，这短句，这个抽出来讲，希腊字，这个效法神，这个希腊字就是模仿的意思，是模仿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模仿神，模仿上帝，模仿上帝。一个模仿者，并不只是仿效概括性的风格，而是仿制个别的特征、特性。神要我们成为效法者，模仿神，模仿上帝。弟兄们，请让我来告诉你，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模仿神，效法基督，模仿上帝，仅此而已。 在你的里面复制所有关于神的真实，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不是吗？正如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5:48他说什么呢？马太福音的5:48他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也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1:15-16这段美好的经文里面所说的。彼得前书1:15-16说什么呢？彼得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是圣洁。彼得说，你们要像上帝一样，你们要像神一样圣洁。使徒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使徒保罗说，我们要注视主的荣耀，让神的灵改变你成为他的样式。基督徒生活的最终的目的，就是约翰一书3所说的，有一天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必得见他的真体。换言之，整个基督徒的生活能这么的来总结，是效法神，像神一样。倘若你到处去摸索，想弄出头绪来，来知道神到底期待你做什么，期待你是什么，我告诉你，这就是答案。你在你的生命当中要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难怪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如果我们要像神一样，我们就必须认识他。如果我们要认识他，我们就必须学习和明白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因此，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神的性情就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顺便说，整本圣经它都是神的启示，是神自己的自我启示。若不是神亲自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就没有人可以知道神。主耶稣说过这个，若不是父所指示的，没有人能够明白父；若不是这个子所要启示，这句话可能我讲的不是很清楚啊。那句话原文是怎么讲？就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是神他亲自向我们启示，整本圣经也都是神的话，他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启示他自己。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不仅只是一个新约的原则，同样它也出于摩西五经当中。我们来看利未记11:45，利未记11:45，这是最初的模式。神说什么呢？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一切的开始。利未记的11:45说什么？他说，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就是从那开始，而一直都是这样子。你说，哎呀，要效法神，哇，说的容易，做起来可真难了。的确如此，是的，你是不能靠你自己的能力，你不能勉强鼓起所有的勇气就能够像上帝那样了，就能够像神那样了。这也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他说什么？他说你如就是，那我们来明白，你如果你知道如何开始要像上帝一样吗？我们要来从这个意思来开始，那就是你不可能像神一样，就是你不可能像神一样，这很矛盾，是不是？ 你要从一个破碎和忧伤痛悔的心开始，要开始为你的罪哀伤，要从谦卑开始，你要从一个势不可挡的罪恶感开始，叫你为义又饥又渴。你如果认识不到自己是一个真的，认识不到自己是一个污秽如蛆如虫的世人，根本不配来见这位圣洁公义的主，你就不能明白这一点，你就不能来到神，你就不能知道自己来到怎么样忧伤痛悔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来信靠他，来依靠他。所以这里有一个很美妙自相矛盾的道理，是不是大家听得很糊涂？是不是一方面你要向神，另外一方面你不知道，你知道你不能向神，他说另外一方面你知道你不能向上帝，你看到了吗？而这就是关键，这就是关键。当你知道你要向神，又知道你不能向神，那么你就知道你需要其他的能力使它成为可能。这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的美妙之处。三章十六节是当保罗祈求神说什么呢？要求神按着他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换句话说，我是可恶邪恶的罪人，我不能像上帝一样，但是神说我必须像他一样。如果我不行，而我却又必须这样子，那么有人必须要进入到我的里面，要进入到我的里面做我不能做的事，你看到吗？是不是？而这人是谁呢？是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的灵也就是圣灵，要使你们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叫你的力量，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当然你要顺服神，你顺服他的道，圣灵才会充满你，是不是？你不能在罪中打滚，圣灵怎么充满你？你知道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十九节的这个下半部，十九节下半部说什么呢？那你说为要或结果是什么呢？所要导致的结果是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听着保罗在这里说，你可以向上帝，你可以被神所充满的一切充满，你可以在每一个细节上面像神一样，这是对于他的特征而言。但你不能凭着自己做到，你需要借着神的灵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那自相矛盾的道理的解答。神呐，我为我的罪心碎，我为自己的罪哀伤，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大卫说什么呢？我的罪一直摆在我面前，一直摆在我眼前，而在谦卑之中，我对我应该有的但不能有的东西要感到又饥又渴。这就是一颗饥渴莫义的心，饥渴莫义的心。这也就是在这忧伤破碎之中，你需依靠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作为，使你不能但必须做的事去能够去完成。你不能做但有必须要做的事你能够去做。注意，这就是一切的核心。所以保罗说你必须效法神，但要晓得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你的，是神借着这个瓦器 在你的里面彰显他的大能，彰显他的大能，彰显他的荣耀。保罗说什么？我们就如一块瓦器，有着宝贝在我们的这个瓦器里面，是不是？他要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只是一个器皿。这就是你依靠神的灵的圣灵的地方。所以弟兄们，顺便说，如果你属实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圣灵就在你里面运作，让这个变为事实，让你像基督，让你像神一样。这个成圣的过程是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人的本分就是要顺服圣灵，顺服圣灵的感动，顺服神的道。你要明白神的道，顺服神的道。现在你甚至可以将五章一节的这个小思想从两个方向来展开。五章一节，那么四章的一节它是属于整本以弗所书的第二个部分。我们知道四章一节是概括那个下面四章五章六章的一个概要。这个以弗所书的五章六章七章，这是实用的部分，这是应用的部分。前面的部分一到三章它是教义，是阐述神为我们做成了什么，神为我们成就什么，神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什么。这里四章一节是适用部分的开始。四章一节这边说什么？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的概念是在最后三章的重点。你要这样去行，这是日常的生活，这是你的生活方式。在一到三章当中，那是你的教义，是神学教义，这是你的身份，是神为你成就了一切，神所做的一切。而在这个部分里面，这是你应该如何去行。你在恩典里面，你如何来回应主，如何靠着主的灵，记着使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如何去行事为人，对吧？前面这是你的身份，后面这是你应该怎么去行，能够与你所蒙的恩相称，能够与你的身份相称，是吧？前面这是神已经为你做的，后面这是你要去行的，你要去行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行事怎么样相称？相称是什么意思呢？包含什么呢？其实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它包含了你要谦卑行事，是不是？你要谦卑行事。我们的主是柔和谦卑的，我们的神是柔和谦卑的。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就应该效法他柔和谦卑，我们效法他谦卑行事。这是在四章一到三节所讲的。同样的，他还包含了一个合一的形式，在四章的一到十六节，你们要合一形式，是吧？你夫妻是一体，教会是一体，教会是合一的。他还包含了另外一些形式，在四章的十七到三十二节，就是你要与这个世界有别，你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另外看四章十七节，就是不要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所以这是一个谦卑之行，是一个合一之行，一个与世界有别之行。而现在到了五章，他说什么呢？这是一个爱心之行。记得在八节说什么？这是在光明之中行事为人。十五节说是智慧之行。十八节说什么？我们在灵里面之行。然后在六章十节当中说什么呢？这是一个征战， 我们在征战当中行事。换言之，保罗只是在勾画出形式的各种不同的要素，但是一切的核心，核心就是这一句美妙的短句。他说什么呢？你们该效法神，你们该效法上帝。这把一切变成定局。倘若神在基督里面谦卑自己，你就要谦卑，你就必须谦卑，是不是？倘若神在三个位格当中是合一的，那么你就必须合一。倘若神是不同的，与这个邪恶的世界分别出来的，你就必须是不同的，是不是？主耶稣说，我不说这个世界，世界在恨你们之先就已经恨我了，是不是？你与这个世界不同。倘若神是爱，你就必须爱；倘若神是光，你就必须是光。那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倘若神胜过了撒旦，你就必须靠着他胜过，你要像他一样，仅此而已。你是否曾暂停下来思想你在基督里面拥有的这一切吗？这是不可思议的，神他给予我们的一切是不可思议的。让我来提醒你，前三章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新的位置，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义，是基督加给我们的义，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父，是吧？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一个新的团契，有了一个新的喜乐，一个新的灵，一个新的力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力量，我们有了新的能力，一个新的呼召，一个新的目的，一个新的爱，是不是？那是很多的东西，而这一切都在基督里面，都是我们的。在基督里面，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你不由自主的会看到爱的观念会穿梭在前三章当中。他出现在一章，他说什么呢？又因爱我们，就是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他又因爱我们，是吧？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他也出现在第二章，神为什么怜悯我们呢？为什么怜悯我们呢？又他说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在第三章说什么呢？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请看，在穿梭在整个世界当中，我们的身份是基于神的爱。而倘若这是真的，保罗在五章当中说什么呢？你们最好也是凭着爱心行事，这应当也是你生活的特征，你生活的特征。实际上圣经在其他地方告诉我们，神的爱是所有事情的关键，对吗？说什么呢？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是爱。所以我们应当凭爱心行事。现在我要从这七节经文里面来给你来看到四个要点，接着以一个忠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然后我们就留着其余的部分要到下一个走。这个四点是什么呢？是呼吁、谋士、被谬和惩罚，这四个方面。这里我们要看呼吁、谋士、被谬、惩罚，然后是一个忠告。我们前两点是正面的，呼吁和谋士 这两个点是正面的，后面两点被谬和惩罚 这两点是负面的，是负面的。当我念出来的时候，你也会看得见，不是吗？一到二节它是正面的，很正面的，三到六节是很负面的，第七节的经文它是一个忠告，是一个忠告。首先我们一到二节说什么呢？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我们在这里停止。所以这就是呼吁，他呼吁，他说是要我们活出爱心的呼吁，他呼吁我们要活出爱心。我知道我们常谈论这事情，因为你也无可奈何，因为他常出现在圣经里面，圣经到处都讲神的爱，基督的爱，是不是？我们这也是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活出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要活出神的爱。但现在请听我说，弟兄们请记住，在教会里面的讲道或者教导，它并不只是为了要传授信息，让你在余生当中去保存它，不是的，不是让它停留在你的头脑里面，而不是根据它来活出来。你在教会里面听到神的道，你是要让它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出来，这是才最最重要的。不是你听了一大堆的道理在头脑里面，哎，觉得我知道了，不是的。如果你不成为生命的实际，那真的你是真的就很可怜了，是不是？讲道和教导的秘诀乃是要不断的来告诉你从前听过的东西。你可能常常听到这些话，但你在行为上你却忘了，是。因此我们不会为重复说过的话而道歉，我们常常会重复，神也是不断的重复他的话，是不是？你不要以为就凭着你听过神的话，听过一些词汇，在理智上明白了就够了，不是的。光是那样子你还没有真正的明白知道顺服神的道。主耶稣说过，人若立志遵循什么？遵循神的旨意，就明白他所说的话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他自己，是不是？倘若神的话不在你的生命当中去运作，你最好要更加留意去听，因为你比以前要负更大的责任。这个呼吁是很简单的，是不是？看一节，你们该效法神，该效法神，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这个建议，它是一个命令。你们该效法神，所以你必须从你的邪恶和败坏开始，你必须从你不能遵守这个命令的事实开始，从你现在开始。但这并不因此来改变这个命令，是不是？我们不能来改变神的话，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什么什么环境条件情况，我们不能，从来不能改变神的话，神的命令。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从我们现在的现状开始，而且你在这个方面，而且是必须是无能为力的。什么意思啊？你必须要放手，这是圣灵介入的地方，你要放手来顺服圣灵，不是你能够凭着肉身可以成全的。啊，保罗说对加拉太来人说什么？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是吧？你们既然靠圣灵得生，难道你们还要靠肉身成全吗？是，你们要忧伤痛悔，要来祈求神的灵帮助你。这是圣灵介入的地方，是吧？你靠肉身来成全是不行不出来的，那是假冒为善。然而，你是否留意到“所以”这个词语呢？他要把我们带到哪个方向去呢？ 要向后看，向后。让我来告诉你，当教导，当你教导圣经的时候，其中一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处理前后的经文的片段，来处理上下文的这个上文下理。如果你这么做，你就必须处理那片段的前后段，以此来类推。所以因为所有经文都是有连贯性的，所有经文都有连贯性的。这里的所以有什么用途呢？他要带你向前面的经文来去看。我们来留意啊，他指示你要看什么呢？我们来看三十一节。三十一节说什么？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弟兄们，让我来告诉你，这些都是爱的反义，爱的反面，这是爱的反面，是吧？你看，这些东西都排除了有爱的真实，爱，这个排除了爱，没有爱的事实。当你对某个人有苦毒的时候，你怀怨恨，你对他很生气，是不是？这些经文用了两种不同的词汇，但不论是外在的爆发，还是内在愤怒的彰显，还是你的内在，这个你内在闷着的这个愤怒，或是在嚷闹喧哗出来，或是在公共场合毁谤他人，还是在他们背后说闲话，无论是哪一种恶毒，这一切都是保罗所说的反面，这一切都是不应该有的，不应该有的，是不是？另外一个方面，应该有的是什么呢？是恩慈。我们看三十二节说什么呢？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些才是爱的特征。爱的特征，爱是恩慈怜悯，尤其是饶恕。爱是饶恕的，请注意，正是因为缺乏饶恕才有苦毒。人不饶恕别人，心中就有苦毒。正是因为不能饶恕，才有愤怒和气愤，是不是？正是因为不能饶恕，才有毁谤，才会在背后说人的坏话，或者对他们心怀恶意。也正是因为不能饶恕，才会把这些，才会把持，让内心存这样的苦毒和气愤在心里面。坦白的说，你不能饶恕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不爱他们，是不是？你若爱他们，你怎么可能还会恨他们，不饶恕他们呢？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将那些跟爱心相反的东西除掉，不要有毫无爱心的特征，要有爱心的特征。这是在保罗在这边要讲，在三十二节当中，他说他没有，在三十二节他没有提到爱，但却是说到恩慈、怜悯和饶恕。他是为了确定你没错失恩慈、怜悯和饶恕的源头。他说你必须在这个方面效法神，就回到下面了，你要效法神。当你不会错失这个恩慈、怜悯、饶恕的源头的时候，你是怎样做？你要效法神，你才能够有这个源头。这个源头是供应给你的，你需要做什么呢？要凭爱心行事，因为爱才是恩慈，爱才是怜悯，爱才是饶恕。爱的反面是什么？是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一切的恶毒。因此，所以这个词语把你带回到源头那里。你发现没有？他说五章的一节说什么？所以你们该效法神。你要到神那里支取力量，你要来顺法效法神，顺从圣灵的带领，你才有可能有怜悯、恩慈、饶恕。你要到神那边支取力量。 弟兄们，核心的思想就是饶恕，饶恕。我们今天来衡量你的爱，你愿意吗？我们可以用以很多的方式来谈论它，就让我们按照经文的意义来进行。今天就以饶恕的思想来衡量你的爱，我们来衡量我们的爱是怎样的一个，来怎样衡量？衡量我们以饶恕的思想来衡量，因为我现在实在的相信，对我们而言，如果来衡量你在你生命当中的爱的准绳，就是饶恕，就是饶恕。我的意思是，就是神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展示他的爱，来展示他的爱。我们大可说，神爱世人，神他爱世人，甚至造了美丽的花朵。神他爱世人，甚至造了漂亮的女人和英俊的男人，是不是？上帝爱世人，甚至预备了美味的食物。神爱世人，甚至说了很多好听的话，是不是？神爱世人，甚至造了山和树和水、海，这一切都非常的美好，整个的宇宙非常的美好，是不是？不过还缺少一些东西，那就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是神爱世人，甚至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一大批又脏又臭又恶又恨他的罪人的罪行。圣经说什么？我们本是他的仇敌，我们本是神的仇敌，好叫他什么？好叫他能把他们带进他永恒的天堂里，与他们永远共享团契。哦，这是比这一切都好。神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这是最最重要的，这是最最重要的，是不是？远比树，远比花，远比这些房子、这些物质、美女要更要好，比什么都要好，是不是？你看，我是在说，衡量爱的最好办法就是看他是否有饶恕的能力。你的爱是不是有饶恕的能力？这就是重点，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正因神他能够饶恕，所以他向我们彰显他的爱。甚至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他极大的怜悯，极大的怜悯。而这极大的怜悯是基于他爱我们的大爱，他爱我们的大爱。爱所能做的最宽宏大量的表现，就是饶恕最深重的罪恶。我们用这个来衡量你的爱，是不是？我们来可以来衡量我们的爱，我们的爱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来问你自己，你有爱心吗？神的儿女是有爱心的。倘若你没有爱心，约翰一书四章说什么？没有爱心的就不属上帝，不属神。你说，那么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爱心呢？就问你自己这个问题吧。来，怎么来问呢？你问，你是否对别人做了冒犯你的事而对他心怀苦毒呢？或者对别人对你做了一些生气的、让你生气的事，你是否同样以生气的方式来回应他呢？或者你没有表现出来，而是在自己内心里面闷着烧呢，心怀苦毒呢？你是否在别人背后说你说一些攻击别人的话呢？说一些闲言碎语呢？闲言碎语呢？你是否在喧嚷着去攻击别人呢？ 看呢、啊，这些都是没有爱心的特征。这是旧的生活，是不是、啊、这是没有爱心的特征。神要你什么？你必须脱去这个旧人，不是吗？请看32节的末了，他说什么？我们要饶恕，而这就是整个篇章的这个关键。我们要饶恕，正像什么？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是欠神千万两银子的人，我们是欠神无法偿还的，我们是神的仇敌，我们是真的，我们是本该下地狱的，每一个人都不配得神的恩典，但是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的，就是无论任何人对我做什么，只要是他是信徒，只要他是信徒里面圈子里的人，不论他怎么来伤害我，或者陷害我、毁谤我、压倒我、击伤我、冒犯我，或者其他的，基督已经为他的罪付上了代价。你明白吗？你说，看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绝对要他们受苦。你想知道一件事吗？你最好再想想，再去思想。因为基督已经为他们对你所做的事犯了罪付上代价了，你还想要什么呢？是不是别人冒犯我，或者别人冒犯你，对你让你不舒服，但是基督已经为他做的这个罪，他是基督徒，基督已经为他这样的罪付上代价了，你还要什么？是不是这是一个革新的想法？是不是你还向上帝要求什么呢？是不是你应该效法神饶恕他？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倘若有人冒犯了我、激怒了我、得罪了我，那么我在肉身上的反应会是气愤、苦毒、愤怒、恶毒和毁谤性。然后我暂停下来思想，我不要从他们身上得着什么，毕竟耶稣已经挂在木头上了，他亲身担当了那罪，他已经亲身担当了那罪，那罪已经被偿还了，我不需要为那罪所带来的痛苦和后果再加添什么，是不是？这一切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承担了，这是一件已经被处理了的事情。所以什么呢？所以我们要什么？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因为基督，神已经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应当饶恕。32节说什么？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知道神说什么了吗？你是知道的，我和你，你和我都是多次的冒犯神，我多次的冒犯了神，你也一样，是不是？他神没有说我已经受够了你，没有说这是最后一次，你接招吧，我要惩罚你，神没有这样说，是吧？没有。你知道神说了什么吗？他说我能对你做的刑罚，我能对你做的惩罚，我的儿子已经替你担当了，我的儿子已经替你承受了。这是神的想法，这是神的说法，没有什么还需要做的，已经结束了。过去、现在、将来的罪，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洗净了你一切的罪。但是清楚啊，当你犯罪的时候，你要来到神面前悔改，你不悔改罪还在你身上，但是当你悔改的时候，主耶稣的宝血一定洗净你的罪，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洗净我们的罪，而且还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神已经做成了，主的宝血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大有功效，是不是？神在基督里，因基督的缘故饶恕了你， 因着基督的这个代罪的羔羊替罪受刑罚，他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饶恕了你。所以你要因基督的缘故彼此饶恕，而衡量你爱心的就是你能饶恕的程度。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真理，非常棒的真理。你说你不能就这样永无止境的饶恕吧，他每天都那么做。是的，人的你我可你可以一直饶恕到永远，你靠着主你可以饶恕到永远，因为我们主是这样子，我们的神是这样，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他说东离西有多远，我叫你的罪恶过犯离你们有多远。是不是东离西有多远呢？无限的远，是吧？东离西你根本连不起来的。这是主的爱。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说什么？小子们啊，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得了赦免。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说什么？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神是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在基督耶稣里面。这是难以置信的，是不是？以弗所书的一章七节说嘛，说什么？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论自己的罪，是吗？我们就持续不断的得着赦免，也持续的得以洁净，持续的得以洁净。神低着头看我，他说你一直在犯罪，但我不能对你做什么，因为耶稣我的儿子已经为此受惩罚了。然后他又对我们说，这是我要你行事为人的方式，我要你们在同样的爱中行事为人，就是不对他人怀有苦毒，不要对他人怀着怨恨，不要对任何人持有敌意，因为你晓得耶稣基督已经处理这些事了，你还想要什么呢？是不是？倘若赐福的神、圣洁的上帝、公义的上帝能够饶恕那个人，将他的罪归在他的爱子身上，那么你又是什么人，竟敢非将那人置于死地不可呢？是不是？我们要好好思想。让我再来延展另外一个思想。事实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你爱的深度是以你饶恕的程度来表明的，你爱的深度是以你饶恕的程度来表明的。看看你自己的生活，你饶恕了多少呢？箴言书十章十二节说什么？爱能够周延一切的过错，爱能够周延一切的过错。换言之，全然的爱就是全然的饶恕。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八节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应当有延伸的爱，切实的爱。意思是说什么呢？要把你这个肌肉啊伸展到这个极限，伸展到极限，就是说你要彻底的爱，因为爱能够周延许多的罪，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你的限度有多大呢？你的爱有多大，你的限度就有多大，是不是？上帝知道你，倘若你有爱，你就会放别人一马，你就不会计较他对你的过犯，是不是？你不会计较。上帝知道，倘若你有爱，你就会饶恕，你就会饶恕，是不是？上帝知道爱必须处理罪，而爱是以周延过错的方式来处理罪的。爱是以周延这个过错的方式来处理罪的，这表示用棉被来遮盖它，除掉它，把它放在视线之外，这是饶恕。 是不是？神的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那个定他的人怎么说？饶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神居然爱一个用钉子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神的爱是这样的爱，他要我们效法主的爱，效法神这样的爱。所以首要的，你爱的深度是以你饶恕的程度来衡量的。思想一下，你是否对你家中的某个人怀着怨恨呢？怀着不满呢？怀着愤愤不平呢？其实这不是他们的问题，搞清楚，这是你的问题。当你对别人对你做的事情，你对别人或者任何你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任何人对你的过犯，你在里面很生气，你在里面很心怀怨恨，其实问题是没错，他是做的不对，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你，在你什么？你没有饶恕，你没有爱，你没有爱。你之所以不能饶恕，是证明你的爱是虚假的。别人对你好，不会冒犯你，对你有益处，你才会爱他。其实这是人的交易的爱。当别人冒犯你，对你不好，你还一样能够爱他，周延他的过错，你的爱是真实的，这是从上帝而来的爱，舍己的牺牲的爱，不求自己益处的爱。而我对你说，倘若这是你生命的特征，你如果常常是这样子，你一直都是这样子，那么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倘若你没有爱，没有这样的爱，你就不是神的儿女。思考一下，圣经上是这样说的，所以要思考自己，到底不是你自己，哇，我怎样，我自己怎样，而是当别人冒犯你的时候，当别人哇很多的令你很不安的时候，你自己还有能不能活出神的爱去周延别人的过错，同自己心里不怀苦毒。倘若你一直别人怎么样对你，你就心怀苦毒，你就很生气，你就怎么样，如果这是持续的，是你生命的特征，我想你不是一个基督徒。这圣经上说的，你没有爱，你就不是神的儿女。所以第一，你饶恕的程度显示你爱的深度。第二，你爱的深度能够显示说你晓得你比饶恕的程度。你明白吗？首先，从一个人愿意饶恕他人的程度，你可以看得出他的爱有多大。同时，你也可以看得出他知道他自己比饶恕的程度。因为当他比饶恕，当他自己真的知道自己是罪该万死的，是如蛆如虫的世人，比神饶恕的，欠了神千万两银子的人，当他知道自己根本用怎样的回报都不能来报答神的爱的时候，他就会饶恕别人对他的过犯。当他不知道自己罪孽有多深，他不知道神对他怎样的饶恕，那他也不会活出对别人的饶恕。让我来告诉你，教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在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以前是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偷窃的、说谎的、软弱的、同性恋的等等。我们有一群可爱可恶的，我们有一群可恶的，从前是自义的，企图以行为来积功德的人，我们有这很多这样的人。但是你知道吗？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感到惊讶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在他自己生命当中感受到得着最大饶恕的人，总是这些人，他总是能够给予别人最大的饶恕，因为他知道他被神饶恕了。你注意到了吗？另外一个方面，那些自命不凡的、自以为是的，总是不能为过往的事情饶恕别人。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人。 总是不能为过往的事情饶恕别人，放过他们。我们打个比方，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前面他以前是酒鬼娼妓或者罪犯，这些人归向了耶稣基督，过了一些日子之后，有一些人前来背负着又可怕又深重的罪，这些人会转过来说什么？我会饶恕这些人，我会饶恕这些酒鬼罪犯。看了，主毕竟为我承担了我一切的罪。就这些人，他们会饶恕那些带着深重罪孽的人来到教会的人。另外一个方面，另一个人前来了，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去教会，是吧？我这一辈子我常常去教会，我是少数的虔诚人之一啊，是吧？”因此他就看不起那些酒鬼，看不起以前那些酒鬼那些罪犯。事实上你也知道，这人的罪可能比那个犯淫乱的更加的深重，因为这是虚妄的敬虔，因为虚妄的敬虔是最可恶的罪。所以你要看到那些知道自己得着最多饶恕的人，他们也能够饶恕别人。让我来看来给你们看一个例子。我们来看那个路加福音的七章，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的七章。路加福音的七章在新约圣经的75面。我们来仔细思想这个故事，会给我们真的让我们知道，来对照我们自己，我们的属灵生命，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是在这个篇章里面，你看到他所对比的两个人，他对比了两个人，我们也看到我们主那个美丽的画面。36节是把这个情景建立起来，他说什么呢？36节说什么？7章36节。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他就到法利赛人的家里去坐席。这个法利赛人名叫西门，但不是西门彼得，不是西门彼得。现在要留意所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呢？那个城里有一个女人，她是个罪人，这里呢来了一个罪孽深重的女人，毫无疑问她是一个妓女，是一个堕落败坏的女人，败坏堕落的女人。她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她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当然我们没有时间来细谈，这个玉瓶啊，沉香膏的这个玉瓶，它是一件很昂贵的物品，也可能是以他在这那个行业里面所赚取的这个钱呢、来购买。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情景，是不是？他进了法利赛人款待耶稣的房子，他站在耶稣的背后，怎样啊？挨着他的脚在那哭。这是一个忧伤痛悔的灵，是不是？这个女人为她的罪畏罪在哭泣，她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在擦干，用嘴连连亲她的脚，把香膏抹上。这简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画面，是不是？很令人震惊的一个场面。倘若那个女人是对，如果我们想想，如果那个女人是对着法利赛人这么做的话，我想她必定会转过来打她一个巴掌，是不是？叫她的仆人把她丢到外面去，是不是这样？他说：“你这个肮脏可恶的女人，你竟敢来碰一个洁净的女人，是不是啊？”这个法利赛人，如果这个女人是对着法利赛人那样做的话，可能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下场，是不是？39节说什么？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个事，怎么说呢？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一个女人，是吧？乃是个罪人，乃是个罪人。哦，我们看一看这个法利赛人这种质疑是何等令人难以置信，是不是？他心中没有任何饶恕的意念，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不认为他需要为任何事情得到饶恕，他认为他自己很不错，他自己很棒，所以他是个敬虔人，他认为自己是个敬虔人。你知道，你会按照你对你饶恕的这个了解程度去饶恕别人的，是不是？他认为他不需要为，因为他不认为他需要为任何事情得到饶恕，是不是？当你了解神对你的爱的时候，你就会有爱。你的罪孽越深重，你对得着饶恕的意识就会越深重，就会越深，你对他人的爱和饶恕也就更加的宽宏大量，是不是？那个法利赛人没有任何的罪恶感，所以他也就没有任何饶恕的意识，他没有。法利赛人在他心里说的他没有说出来，但耶稣回答了他，耶稣回答了，那不是很棒吗？因为耶稣他知道你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主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你躲不开去的。那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这个时候我们看，我们可以想象了，这个西门是一个敬虔的语气说什么？夫子，你请说。这是西门表现出来的很敬虔的一个语态啊。夫子，请说。他这个，你看这个，我们从这个言语上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耶稣他是比喻之父，他常常用比喻来说话。他说什么呢？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他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那么5两银子，那个时候5两银子大约是一天的工资啊。他说，因为他们都无力偿还，那么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那么这是个好人，不是吗？是不是？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他说，我想那是多得赦免的人，多得恩免的人，是不是？那么耶稣说，你断得不错。耶稣是明白这个道理，但这个西门他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是不是？于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便对西门说什么？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来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是不是？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谴责，是不是？因为他对我这么做的原因，他以这个方式回应我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爱多。而他爱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有深重的罪恶感，并且寻求深切的饶恕。耶稣转向他说什么？48节说什么？于是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你看耶稣多多的赦免他，他多多的爱耶稣。你看，爱的能力是基于你多深切的体验到神的爱，是不是？饶恕的能力是基于你知道你比饶恕的程度。 你比饶恕的程度越深，那你饶恕别人的能力越大，是不是？这是一个，在这里是一个自命不凡自义的法利赛人，他以为自己是那么的正直，那么的 完美，那么的美好，以至于他不需要被赦免，他不需要被神饶恕，是不是？他没有像那个女人那样对耶稣说，对于为耶稣，他没有像那个女人那样对耶稣说话，对于为耶稣洗脚的事他是没有兴趣的，那对于像那个女人那样的来服侍耶稣他也没有兴趣，是不是？他所要的是一个神学方面的讨论，为要了解耶稣这个人是否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他是要来做这样的事情。从打那一开始他就不相信，因为他说倘若这个人是先知，他就不会搭理那个人，那个女人。他认为的先知是这样的人，是不是？他的自义使他自己遭受咒诅，他向来不需要耶稣，他没有能力去饶恕一个淫妇，因为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他没有得到，他没有得饶恕的意识，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这个需要。是不是？他不错，他很棒，是不是？他很敬虔，他认为他自己很敬虔，他没有罪的意识，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最终的重点是什么？那人应该知道，倘若把他们两个罪人肩并肩的来对比，我们倘若把那个两个罪人肩并肩的来对比啊，他才是更大的罪人。因为最终极的罪就是什么？我不需要上帝，我自己就是神，是吧？我是我自己，我要什么上帝？我不要上帝，其实是最大的罪。所以我对你说，你饶恕他人的能力，有赖于你自己对饶恕的意识的深度。你爱的少，是因为你少感受到神的爱。因为你对你自己的罪认识的，你被饶恕的罪的这个程度认识的很浅，你觉得自己还不错，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好人，不错，你不需要被神饶恕。其实神告诉你，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神说，圣经上说你们都是神的仇敌，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我们很不少基督徒，我们可能都认识不到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所以你被饶恕的意识也不够。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为你复活，看得轻描淡写。你爱得多，是因为你从你所得的饶恕能感受到神的大爱。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在这里是一个心灵破碎的罪人，他知道这个女人，他知道自己迫切的需要赦免，他需要极大的饶恕，他记得多的饶恕他的爱就多。有时候我也在想，教会里面应该比这样的人填满，是不是？要多过其他的人。我们不需要那些自认为没有任何缺乏的人，他们觉得很棒，我什么都很棒很好。我们不需要那些觉得自己已经处在很好状态当中的人。所以在以弗所书当中，我们的主是在说神爱我们并且饶恕了我们，因此我们也应该这样彼此相待，没有苦毒，没有恼恨，没有愤怒，什么都没有，是吧？你饶恕的能力大部分是完全依赖你爱的能力。倘若你是自己被饶恕的少，你就会少爱，并且会少饶恕别人，是不是？倘若你是自己是一个罪恶心灵破碎的罪人，贫困困苦，而且迫切的需要神的饶恕，那么你就会多饶恕别人。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你有爱，是因为你多得了饶恕。你有爱， 你就导致你能够多饶恕别人。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更加的向神。圣灵是做得到的，神他做得到。你或许你要会像说法，像这个约伯记里面说法会说什么，你考察就能吃透上帝吗？你他的意念是吃不透的，是不是？我们又如何向上帝呢？不可能，是不是？倘若我们要吸取这个世界的定义，想象神是善良的这个圣诞老人，我们或许会能够像他，是不是？但倘若我们以圣经的定义来为准，我们就必须有像彼得所说的，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是什么？对耶稣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我们必须与约翰同生，就是在启示录当中一章当中说什么，当他看到基督的形象的时候说什么，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面前，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要向上帝简直是不可思议，怎么能有这回事呢？是不是？路加福音六章36节说什么？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彼得前书的一章16节说什么？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马太福音5章48节说什么？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要告诉你们，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第一是借着圣灵的重生就有可能。彼得后书1章4节说什么？你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很奇妙，你可以向上帝，因为神活在你里面，对吗？第二，借着成圣，就是当神的灵在信徒你的生命里面运作的时候，叫他与神的形象吻合。保罗是在说，倘若你要称自己为神的儿女，你就要有所行为，不是吗？你就要，你的行为要彰显神的荣耀，这是公平的，是不是？倘若你称呼基督的名，称呼神的名，那么你行事就应该像他，是不是？这不是约翰一书2章6节所说的吗？约翰一书2章6节说什么？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是不是？要效法主，要照主所行的去行。哥林多前书16章44节总结说什么？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爱是必须牵制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这向来都是神的标准，是不是？你说这是不是新约的一个东西呢？不是，这一直都是神的标准。一切的事情的核心就是爱。从一开始，当神摆出一个标准的时候，就是爱。你说等等，实践是什么？那你觉得啊，这是律法主义，实践这个诫命压垮人呢，做不到的。不，其实实践不是的，实践不是逼的，实践只不过是爱的10个层面，是爱的10个层面，是通过言语来表述出来。实践是爱的律法。请大家翻到这个出埃及记20章，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实践。在新约旧约圣经的72面，我会简短的告诉你没有想到过的事情。 爱的四个层面是以言语来表达的，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首先对神，其次是对人，前面四诫是对神，后面六诫是对他人。你准备了吗？这就是十诫，这就是十诫。第一，爱是忠贞的，神是在说爱是忠贞的。三节说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就是爱的表现，爱是忠贞的，不是三心二意的，而是忠贞，忠贞。神他仅是在说你是否爱我，爱到一个地步，啊，不因其他的神明，其实他们不是神，而离弃我呢？是不是？你要爱，你如果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不因其他的神明，其他其实不是神，是虚假的，而离弃我呢？你的妻子，你的妻子说你是否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不因其他的女人而离弃我呢？这就是忠贞了，是不是？你明白吗？你的朋友说你是否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不去另找其他人呢？这就是爱，爱是忠贞的，上帝所说的就是这样。这不是什么新意的事，爱是忠贞的，他不会制造其他的神明，人所造的不是神的偶像，不是的，不会三心二意，他不会转离背弃。第二，爱是忠诚的，忠诚是忠贞的延伸，你忠贞就会带来忠诚。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换言之，爱是忠贞，那忠贞的也是忠诚的。而神是在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三心二意；如果你爱我，是吧？这是消极的，你就不会离弃我，你会是忠诚的，你会是忠诚的。接着第三，爱是敬虔，前进，前进。七节说什么呢？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我听到过有人说，你不能说我的妻子，不能这么说我的妻子，是吧？你不能这么污蔑我的朋友，是不是？同样的，你是否对上帝也是如此呢？爱是敬虔的，如果你爱上帝，你就不会妄称神的名。你不会妄称神的名，你也不会让他的名誉受亏损、受贬义，因为爱是敬虔，是不是？第四，爱是亲密的，爱是亲密的，这多美好啊，是不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不背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什么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这边你要知道，爱是亲密的。你知道爱能够做什么吗？他能够拉近距离，是不是？使人亲密。神是在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不要只顾你自己的生活，要分别出来到我这里来，要与我亲密。你想跟我在一起，你想与我相交，你想放下所有财务活动、产业忙碌，我也要和我在一起，那是爱的方式，是不是？因为爱是忠贞、忠诚、敬虔和亲密的，这就是神所说爱他的意思，这仅是他所要。当这一切总结的时候，耶稣可以用这句话来总结。他说什么呢？ 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对吗？就是这样。这前面的世界可以用这句话来说，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诫命的第二个部分，这是对人的，对人讲的。神在这里说了什么呢？对人同样是爱，同样是爱。看十二节，第一，他说爱是要尊重他人，尊重他人，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爱他不是无法无天，不是叛逆的，爱他是尊重人的，给予他人尊荣的，对吧？爱最伟大的特征之一就是什么？一直寻求关乎别人最好的一面，一直是寻求去帮助扶持协助和尊重他人。爱是尊重他人。第二，爱是无害的，真爱存在的地方就不会有伤害，是不是？十三节说什么？十三节说不可伤人。爱是你爱他的话，你不会去杀他，是不是？爱是不会杀人的，因为爱不会加害于人的，不会去伤害任何人，爱是帮助人。接着第四，爱是纯洁的，爱一直以他人的纯洁为念，因此不可奸淫。你奸淫玷污人，但爱是寻求纯洁的。主耶稣说基督的身体难道是苍地的肢体吗？是不是？你们因为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就是基督的肢体，是不是？所以不可奸淫。爱是寻求纯洁的，接下来爱是不自私的，是不可偷盗，是不是？爱是不偷窃的。你爱他，你怎么可能夺他的东西呢？是不是？第九戒是什么？爱是信实的，是什么？不可做假见证诬陷人、陷害人。为什么呢？倘若你对你的邻舍做假见证，你想要伤害他；倘若你爱你的邻舍，你就会说实话。爱是信实的，是不是？你不会去做假见证去伤害你的邻舍，如果你有爱的话。同样的，最后爱是知足的，你是不要邻舍的住家，也不要邻舍的妻子或是其他的任何东西。爱在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知足，知足。你有神的爱，你就会知足。爱说什么？我很高兴你有那些东西，是不是？我的喜乐在于你能够拥有那些东西，是不是？对于神，爱是忠贞的、忠诚、敬畏和亲密的；对于人，爱是敬重、无害、纯洁、不自私、信实和知足的，是不是？你看，这就是十诫，十诫也是在说一样的话，是不是？要像神那样，说什么话？要像神一样，神就是爱，神是爱。耶稣说的第一和第二个诫命，第二个要紧的诫命，就是总结了这个十诫。说什么？前四后，前四个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后四个是什么？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其实这个人是你的邻舍，要爱你的邻舍如己。那些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你说你爱，哎，我爱中国人，我爱这个啊，我爱中华民族，你那个爱是说实在的没有根。你要爱你身边的人，要爱你跟你周边的人，你要爱是有行动的，爱是有牺牲、有行动的，不是嘴上说的，那个没有，那是虚假的。如果你爱你的邻舍，让我来告诉你，你会尊重他，你不会伤害他，你会以纯洁、不自私和信实的方式来对待他，而你也会为没有拥有他人所拥有的感到知足。就是这样，这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所说的，他以这句话总结了整个律法。难怪保罗说爱就完全了律法，爱就完全了律法。弟兄们，要像神一样，要像神那样去爱，像神，因为神也饶恕一切冒犯他的人， 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呼吁是什么，要凭爱心行事，要效法神，凭爱心行事。现在我要你们很快的来看到模板模样模板啊，模板，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个模板是什么呢？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听着，这就是模板。你说要像神一样的爱，那么神是怎样爱的呢？他赦免罪，不论罪那么有多严重，不论那个罪是多么的持续不断的，他都赦免。那么谁是这模板的榜样呢？并无其他，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是吧？而在这里我要你们看到一件事，这很重要，听着，正如基督爱我们，正如基督爱我们，我们的爱要像基督一样爱我们一样那样去爱。弟兄们，请牢记这一点。以往我们曾经以很多的方式来说过，但现在我们又要以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我要你们来牢记这个信息，牢记这个信息。我相信圣经的爱，它并不是一种情感，搞清楚啊，拜托，它不是一个情感。圣经的爱不是一个情感，它不是以情感来定义的，它是一个舍己的付出。让我来告诉你，倘若我们在婚姻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的这样的爱，婚姻就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再爱他了，他说他不再爱他的妻子，那么你就是一个罪人。是的，你在犯罪。在你的一生当中，难道你不能至少一次致力于去爱某人，不是为着你能够从中得着任何好处吗？因为神的爱是这样子的，神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别人对我们冒犯的时候，我们一样来去爱别人，这是神的爱，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爱。如果你不这样去爱，我们在婚姻当中常常是出现婚姻的破裂，两个人之间出现问题，常常是任何一方只要活出神的爱，这个婚姻就能够得以维持，而且这个婚姻将是天，就是在地上的天堂。神说只是一个人要找一个人与那人联合，神说与那人联合，把你自己给了那人，并且你从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二人成为一体。你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爱，不求他对你的好处，这是神的爱。这样你就会明白知道基督的爱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们在家庭当中能活出基督的爱，那么你就知道一体不求自己的好处，你就能够明白基督的爱。他爱我们不是因为他能够从中得着什么好处，不是的，即使是受到伤害他仍然爱我们。你看，这不是以一个互惠为基础的爱，这就是关键所在。这是一种谦卑顺服的自我付出的自我牺牲的爱。这爱是在说我爱不是因为为了我要从中有所得着，而是因为我的性情就是爱，神的特征，神的性情就是爱。如果你不爱某人，是因为你如果你因为不爱某人而拆毁一段友谊，或者一段的婚姻，或者其他的东西，那不是他们的问题，那是你自己的问题，那是一种罪，那是一种罪。你不能饶恕别人，你不能来顺服神，顺服圣灵，活出神的爱，是不是？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不爱某人，如果你因为不爱某人而拆毁一段友谊，或在一段婚姻，或在其他的东西，那不是他们的问题，不是对方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那是一种罪。圣经的爱不是有条件的，它是无条件的。在约翰福音的13章说什么？我们亲爱的主洗他门徒的脚，乃是当他们对他还没对他 那么没有爱心，那么冷漠的时候，他的门徒对他们那么对主那么冷漠的时候，主耶稣为他们洗脚。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但他们毫不在乎，还在争吵谁会在他的国度里面坐在他的右边或者左边，谁他们还在争谁在他的国度里面谁伟大，是不是？他们要知道谁在国度里面会得着荣耀，是不是？耶稣将要上十字架了，但他们却仍漠不关心。耶稣却登下来给他们祝福。耶稣是怎么做？耶稣登下来给他们祝福，为他们洗脚。是在他们最丑恶的时候，仍然爱着他们。因为爱是不是互惠的，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且他对眼前对着眼前吐唾沫在他脸上的人，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他说什么？父啊，什么？赦免他们，赦免他们。神他就是要这种不求回应、无条件的，不是我可以从中获益的爱，不是我在从中获益的爱。实际上，在以弗所书五章二节那里，请注意，当基督这么做的时候，当他为我们舍了自己做供物和祭物的时候，他所献的祭就成为馨香之气，往上升，升到神那里。基督的整个作为，耶稣基督的整个作为，对于神来说是馨香的，是馨香的。因为这是他那样的爱，是自主的、无条件的，满得神的喜悦。神上帝所嗅到的就是那馨香之气。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说什么呢？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这只是象征神非常喜悦的方式说法。你记得利未记一章五节有五种的祭，五种的祭，前三种就是什么？燔祭、素祭和平安祭，是在一到三章里面。这三种祭是以色列必须献的。而现在你也知道，燔祭什么？预表耶稣基督对神完全的忠诚，他确实献上了他自己完全的生命，完全献上。素祭是预表他的完全，而平安祭是预表他使上帝和人和好。人本来是神的仇敌，平安祭预表他使神和人和好，和好。这三样祭都是馨香的，因为神对基督的忠诚、对基督完美的特性、对基督在神和人之间做的调和工作都非常的喜悦，都完全的悦纳。但在利未记四章五节那里，另外有两种祭，就是赎罪祭和赎愆祭，他们在神的嗅觉里面是恶臭的，因为他们虽然描绘基督，但两者都是描绘基督是担当罪孽，而且就是在那个时刻，神背向基督。我们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喊着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对神的嗅觉而言，罪，那个罪不是馨香之气。在基督担当罪这个层面的时候，没有馨香之气发出。但是当神看到基督完美的特性，看到他调和的工作，看到他在爱里的全然的忠贞，这一切就都成为馨香之气，升到他面前，真大蒙神的悦纳。你看神喜悦的就是这些。你想要使，你想想，我们自己想想，你想要使神喜悦吗？你想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馨香之气，升到神面前吗？那么你就要让他成为一个爱的生命，成为一个充满无条件爱的生命。你要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要靠着圣灵，靠着圣灵，借着圣灵在你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借着你的信让基督内住在你里面，来彰显基督的爱在你的里面， 能够散发出那馨香的生命。你的生命要不断的去饶恕，饶恕再饶恕，这样我们就不再会有任何的怨恨、任何的苦毒、任何的愤怒和恶意，是不是啊？这一切都消失了，这应当是你生命的特征，这也是神的标准。感谢主，我们一同来到主面前。全能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来明白你，我们来真的来认识你。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在真的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人一切的过犯罪孽。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我们这信的人，主啊，我们真的应当效法耶稣基督，真的来效法他，饶恕别饶恕人，真的冒犯他。主啊，感谢你。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真的所有的接待的人事物当中，主啊，我们都当来饶恕别人对我们一切的过犯，因为我们是罪你深重的人，我们是欠你千万两银子的人，我们实在是无法偿还，我们无法来报答你。主啊，感谢你。主啊，就真的我们真的是我让我们的邪情私欲真的在十字架上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活出耶稣基督那馨香之气，让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来主啊，单单的来顺服他，来活出他的荣耀。主啊，感谢你，愿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来明白你，来效法你，能够真正的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来见证你，来彰显你的荣耀。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